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的三小号 Shikashi， 我是主持人秋绿，
我是凯撒琳。
好，那今天又轮到小弟我来拉主 key 啦。那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其实是关于艳女、丑女，还有当然涉及一些性别议题的这个话题。那
敏感呢？
我其实不太敢，我觉得我等一下就要从性别大师变成性别盲，这个还蛮容易的。就是等一下。我跟我朋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开头跟他讲说我要讨论两性议题，然后就被他呛了，他就说你这个就会被女权呛啊，我们在乱讲话，
真的你会被呛爆
啊？不是啊，这个反正大家懂意思就好了。我意思就是说想讨论一些跟性别有关，甚至是关于丑女之间的议题。那当然跟女权主义这个名词可能也脱不了太大的关系。那今天会想要跟大家聊这个，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是叫做《艳女的资格》。那、这本书的作者之前好像写过另外一本书，好像也是跟女性主义有关系的。那它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啊，当然我有些认同，有些不是那么认同，不过也不是很重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一个小故事。我们就用这个小故事来当开头，
来吧。
那这个小故事是这样，就是他在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看过美国电影或美国影集，就是在美国的高中生那个阶段，他们很喜欢开 party， 总是过得非常开心的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脑海中能不能想到那个画面，就是可能每个周末就会在某个朋友家里面开一个很……
我其实超不懂，你知道他们高中生就是16到18岁，他们21岁才能喝酒，到底
他们不是16岁狂喝猛喝嘛？然后就是很道德沦丧的 party，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象、至少我就是我这样描述，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象，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美国青春校园电影
对对对
里面会出现的画面。
哎，没错。那这个事件是来自于就是某个 weekend， 那有一个姐妹会他们在某个女生家里面就开 party， 然后那个姐妹会应该是某间高中里面很当红，就是最掐牙最风云人物的那个姐妹会。 OK， 那结果他们搬到一半的时候，外面就人来敲门，叩叩叩叩叩啊，他们就觉得那个敲门声很怪，就没有开门。然后结果站在门外的是一个男生，没有被邀请来的男生，他手上那时候拿着一把手枪，应该手枪，反正就一把枪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计划就是他要进去把那些人干掉，
这些自以为是的臭子
啊、对，好，你这个很有道德规范，自主消音 ，OK。那这个男生他计划就失败了嘛？因为他没有开门，
没有人开门啊，
对，没有人开门 ，OK。那他就放弃，他也没有放弃，他就继续往前走。就他转角处遇到了三个女生走出来，然后三女生就很衰，遇到他以后就被他开枪，bang了，嘣，这样。这小故事就这样讲完了。啊，听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青少年的枪击，校园枪击事件嘛。其实不在校园，但就是青少年枪击事件。
对。
但其实它背后的本质很有趣的是，这个犯罪者啊，他有去揭露说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简单，因为他觉得那些臭子就是都去跟一些高富帅打，
交朋友，
就是交朋友，可是不跟他交朋友，然后他觉得很受伤，他觉得他这种叫做非自愿的守贞者，简单说就是处男，就是想破处失败的处男。那
个叫什么母胎单身？
母胎单身不是错，但是他们是他们觉得他们有资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在我刚刚看提到那本书里面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资格感的认定，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好棒棒，就是女生应该要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而不是只跟另外一群高富帅。OK， 那在这样的思考之下，他就觉得说，好啊，你这群就是既然都不跟我交朋友的话，那我就要彪彪你们。所以这个才值得讨论。
他们到底为什么？可是我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或者是一般来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一般人什么时候会觉得我们自己有资格做某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他在论述资格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么明确的去说明说为什么我比别人好，为什么我很优秀，他只说我才是真正的绅士，就原文就是这样，他说我是真正的绅士。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例如说他可能，我猜的啦，他可能例如说其貌不扬，但是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内心是一个 gentleman。我猜的啦，
我猜的。世界里面他的价值观可能是长得高富帅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应该是要是一个绅士才是值得被尊重、值得被喜爱的人。可是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面，这些女子怎么都只喜欢高富帅呢？我明明就是一个绅士啊，是这样吗？
这我猜的，因为他其实只有提到他是真正的绅士这一句话，所以我在想他的认定里面是不是觉得说我有资格享有被爱、被喜爱的资格这件事情，来自于说我是一个内在丰满，就是其实是很棒的，就是他就是因为我其实他
没有，我才是那个值得的人，
对，他一直有这种想法，就我觉得我才是那个值得的，所以既然你们这些都不跟我的话，那我就对对对，就更有资格把你们不要不要不要这样。
我这边超级连不起来的。
你说哪个部分？
就是我有资格登，可是你们不理我，所以我可以把你彪彪彪。
哇、哦！其实也不是我可以啊，是我要教训你们的感觉，你懂吗？要给你们教训，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做你们的义务。你们义务就是还有，不是你要连接资格感这件事会连接到义务。我有资格享有，这是一个权利嘛，对不对？
这听起来好不舒服，一个生理女性，这听起来超不舒服
的。我懂，就是因为权利跟义务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理解他们的资格感会认为他们有权利，那既然我有权利你就有这个义务，那你没有履行义务，那我就应该要惩罚你。我想他们逻辑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从单一事件来看，这件事情恐怕没办法让我们今天录一集啊，可能撑个现在多少十分钟，是不是？
已经
分钟啊，八分钟，已经八分钟，可能撑不了一集啊。但是可怕的事情是他们在一个网络平台上面其实是有一个团体，有个团体，他们就自称为自己叫非自愿守贞者，那也有些模仿犯出现，那他们都会推崇那个一开始行凶那个犯人 ，OK，
yeah，
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绅士。其实就简单说，就是
这个杀这个彪彪彪人别人的人才是真正的绅士，这个道德真的超扭曲的。
他们觉得就是他才是伸张正义的那个人啊，你懂吗？就是他帮我们这群臭卤蛇，就是找到一个出口，就是说明说其实是我们是对的。很有趣的是，有些真的模仿犯罪的人，他们在彪彪完以后，他们就把自己彪彪掉了。就是他们想要的，有点像是在对这个社会的抗议一样感觉，因为他们也不是会，他们其实没办法获得什么，对不对？就是
对他们想要证明什么？
他们就算把全世界的女生都彪彪掉，也不能改变他们就是个臭蛇的事实啊。
对啊，
所以他们其实没办法真的透过这个行为来获得什么，那就更有趣了。那既然没办法透过这个行为获得什么，我觉得更可以关注的是他们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绝望吧。我觉得是有点绝望的感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会去做一个没办法获得任何
这么极端的行为？
对对对对，我想法是这样子啊。例如说，你今天如果你要去搞一个自杀炸弹，你一定觉得，要么就是你觉得有个信仰值得你奉献，要么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希望了。
他已经穷途末路了。
对对对，但我先说在，我丑话先说在前面，我没有要引导大家去同情他们，或者是同理他们的意思，因为我今天只是试着去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这样的行为。那至于需不需要去同情或同理他们，我觉得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我不想下什么结论。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我只是试着说明说他们为什么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啊。当然书里面还会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对于男性这种加害者的同理心太多了，但 it's OK， 那个部分我没有非常赞同。所以
等一下，对啊，我们没有对男性加害者同理心很多啊。
他提出一个什么同理他心的概念，他就说就是我们对于加害者总是会倾向于就是觉得他们可能是
有背后的理由，
或是对，然后可能他们有其他贡献，所以其实不可以让他抹灭掉他们的成就之类等等的。对，但其实这个 part 我觉得
没有办法，
我个人不是很认同，
接受，对不对？
对，我个人不能认同，那没关系。 我觉得书中描述到说有这样团体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非自愿守贞者啊，他们会去描述说他们可能以往跟女性交往的经验不好，
嗯，
例如说他可能小时候
被女生告白啊，
对，可能告白失败，或者是可能单纯被凶过一次，他可能就会开始对于女性这个生物感到畏惧嘛，或者是敬畏，就是想要接近可是又不敢这种感觉。
那些掀我裙子的臭男生，我是要对他们有哪些恐惧吗？或者是敬畏，或者是觉得我有资格彪彪彪他们吗？
好了，你去彪他们，那你记得伟人装就是先寄到我家。不对不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我是不支持的哦。
我没有要彪彪，这我不会彪彪彪人啊，这为什么要彪彪彪人 ？Why？
对，所以我刚才说，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出自于一种对于未来没有希望的感觉，你懂吗？就是因为这不合理啊，要么有几个可能嘛，要么是疯子，要么是有信仰。
可是我们没有去讲说这些非自愿守贞者，他们除了可能对跟女生在接触的时候有些不好的经验之外，他们一定有一些。我觉得不是绝对的主因，而且如果你看这些非自愿守贞者，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有一些特质，比如说可能是比较内向，比较不善于表达自己，然后可能外在也不是那么亮丽。
因为书中没有这样子的统计，但不排除，
这个猜测很合理，
不排除，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很受欢迎的、很有魅力的那一群的话，那他们当然不需要这么做嘛。
对啊，
你也殊难想象一个。就是胜利组需要去彪彪彪别人，
所以我要讲的是他们会有这个行为，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因为他们跟女生的接触，而是他们本身的性格还有可能身边的周遭的人加深了他们对于可能一开始 maybe 是女生们给他们周遭的人，同时也加深了女生带给他们一开始那些痛苦。
我觉得有一点啊，可是这个你很难说谁错，就是假设你就长得不是非主流的样子，那
哎、我们不是政治不正确吗？你要不要讲清楚一点什么叫做非主流的样子？
就是不是我觉得非主流我用非常好就是不是主流大众喜欢的样子啊。
好啦好啦，让你过啦，
因为他不见得是丑嘛，他不见得是丑，他只是可能帅比较特别啊。对，
就跟你一样嘛。
OK， 对啊，就跟我一样啊，就帅
比较特别，
帅比较特别一点，帅比较不明显。
有
okay，
看不太出来。
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好像也很难规则说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啊，审美观又长那样子，也不是谁带起，可能是有谁带起，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构成你去杀人理由这一点的嘛，只是说也是可以理解他们愤世嫉俗的想法嘛。对啊 ，OK， 但。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当然是出现在美国比较多，毕竟美国可以合法持有枪支嘛。
嗯哼。
但我觉得最近也有个新闻很吸我眼球，就是因为最近奥运刚结束嘛。
哦。
我不知道凯撒有没有 follow 到那个南韩的女子射箭选手事件。
她怎么了？
那个女子射箭选手叫安山，那她拿到了女子射箭的冠军，就金牌 ，OK，、但是他最近被要求说要退回金牌，
为什么？
被南韩人要求要退回金牌，而且甚至不是因为他服用禁药什么，是因为他留短头发。
What the？
就是
part，
就是南韩是一个最近他们的丑女运动非常的旺盛，非常旺盛。
嗯，
那旺盛程度到达，就是他们认为一开始攻击他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说你留短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
为什么留短发就是女性主义者？那留长发男生就是男性主义者吗？你们脑子有洞吗？
对啊，就是这样。我是还没有 get 到这个逻辑啊，但可以描述一下他们到底现在这个丑女的文化有多么的旺盛。他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在狩这个猎物，猎什么物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手势，那个手势就是大家现在想一想，就是你比一点点，一点点的手势，就你的食指跟拇指， 会把它放在那边的一点点，对不对？
嗯，
好，这个手势呢会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者、女权主义的手势。
是因为是说很小哦，这样吗？
嗯，对，没错，因为他们
真的，
哎，你很聪明，你很有天分呢，你蛮有天分当女权主义者，就你这样都知道他们在说，
听不到哦，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啦，但我不知道这个确切来龙去脉，但是就我所知他们有好一阵子在猎物，说例如说假设你个女星，你在拍某一个平面广告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手部有个类似的动作，你就被抓出来，然后他们就把你手圈起来，说你是不是女权主义，然后就开始抵制你。
小小沙，我本来要说小小小，可是其实我想要说沙小啊。
对，没错，撒小后的许卡西 ，OK。
是撒小。
OK， 那对，虽然我不知道来龙去脉啦，不过就是他们有一阵子在搞中有的没有的猎物。
可是他们至少应该有一半是女生吧？啊，
什么意思？有一半是女生？你说男孩社会？
就是、对啊，那
嗯，
男生就这么猖狂吗？
应该说。因为你知道南韩的社会运动一直以来都比较激烈，就是不只是性别运动，就社会运动。
嗯哼，
就是南韩的过往在进行社会运动的时候都是汽油弹在丢的，就是我们不是顶多就撒名字嘛，没有他们丢汽油弹，就是他们、
那个、
他们比较激烈，对他们比较激烈一点，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就是陷入一个很高度紧张的对立状态，我不觉得女权主义会完全没有反击，那只是说他们现在就搞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也是有点不能理解，就是这个可能比美国的事件更让我不能理解，
无法理解。他们现在整个事件就真的是因为他是剪短头发，所以他们没有因为他有其他的发言，还就只是因为他剪短头发吗？
就我所知是因为他剪短头发。
好，那就算我是女权主义，那又怎样？
他们觉得女权主义就是在压迫男性，在歧视男性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才会说你那个手势在说他小，你懂吗？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瞧不起男性的东西，他们觉得自己的尊严被践踏。
那些就是只会看胸部，只会就是韩国就是一个很多女性被物化的国家啊，
他们就是啊，
那这些女性
就是文化国家
啊！我的熊熊的怒火，
你今天是不是没有好好录节目？
就是觉得我就是一直翻白眼，你知道吗？你看不到我，可是我就白眼就是翻大概100圈之后再翻回来。
OK， 今天是一个愤怒的凯撒琳。
Why？
我不知道，这个真的蛮莫名其妙。或许我们下次可以请一些韩国专家来帮我们分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跟韩国人约会。
OK，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就其实韩国、日本都算是比较偏大男人的国家嘛，但是我觉得大男人一回事，跟丑女是一回事。我觉得韩国已经走到一个太前面了，我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车尾
灯。大男人就比较会偏容易会丑女嘛，因为大男人就是我有资格对你做这些事情。
对，因为大男人版就是有半物化女性的状态
啊，或者是你必须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的男朋友，或是我是你的丈夫。
呀呀，没错啊。
对啊，
那应该说他们会跟你讲说，我觉得书中有提到一点还蛮有趣。
我是
为了你好。你去说，不是你去跟他们讲说你们丑女的时候，他们说没有啊，你看我对我的太太多好啊，我都会他就是我钱全部给他这样子。然后我是对他多么的好，就是他们或者说我对着我家人多好，就是他们会举一些很有趣的反例，但其实没有要掩盖他们对于女性仇视的行为。
你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对女生好，可是在其他事件上面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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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那你还是对女生不好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会仇人不会是仇自己家人啊，你懂吗？
所以他们要怎么证明他们就是没有仇女啊？
哦，他们其实没有人想要证明啦，我猜。
我就是仇女，我就是厌恨，
对啊，
我就是厌恶的人，
对啊，他们。
你们这群人，
他们就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镜头先拉离南韩好了，因为南韩是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的国家嘛。
真的，到底在冲？三小后的许卡西。
那我们就拉回来台湾来看。
好，来回
台湾。
我觉得台湾
其实，我们终于回到台湾了。那其实，
很敏感诶，讲台湾。
台湾不会啊，讲台湾哪里敏感 ？OK 吧？
好啊，可以
吧？台湾的状态的话，因为之前有个母猪教事件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应该知道吧？
就是 PTT 上面常常会，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把女生当叫母猪嘛，然后很喜欢留言台女不意外嘛，就是
对，我觉得我超接受不了的，
而且 我觉得。因为 PTT 本来是匿名平台嘛，所以有些反串也是蛮正常的。但是最让人惊讶就是有些人是真发自内心的这样想，
真的，
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这个神秘的团体啊。那
母猪教吗？
对啊，我觉得他们很有趣的一个论点就是他们会，第一个他们很喜欢说女生双标，就是例如说。嗯，女权，他们都很喜欢攻击女权一点，就是说，哦，女生喜欢说男女要平等，可是当要扛义务的时候就不扛。
可是是真的吗？
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说，例如说，今天如果要变成全民征兵制，你们要吗？他们喜欢举的例子这个。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平等，然后如果他们觉不会觉得不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不会，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我男生
对啊，就是好啊，那就全民征兵啊。就是我也不觉得这就是当兵只是男生的义务，就只是历史规定下，不是历史，就是政府这样规定嘛。可是如果今天要说好，全民征兵，那我就会哦，好烦哦。好啦，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能说什么。对啊，
就是我觉得啦，我觉得他们的话语中透露出来其实也是某种资格感，就是因为大家很喜欢强调，就是因为男生跟女生大在一般意义上来说生理上的确还是有些不同，就是男生的确可能体能可能会比较好，在一般情况下，我现在谨慎就是那他们我觉得很容易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导出那男生会付出更多，所以应该要享有更多这样子一个结论。当然，这个
可是我一直不懂为什么
男，我不确定啊，
因为有很多要去比较条件嘛，就是现在我不懂为什么，就是会他们会觉得男生会觉得说他们付出的比较多。
我觉得如果是从原始社会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因为你说虽然分成狩猎跟就是在家做一些后勤的工作，可是因为狩猎要负担的风险的确比较高。
可是生产的风险也很高啊！
哦，对，生产的风险很高。没有，
我
意思说，
我会这样
去
比较、欸，
哎，哦，你是说要把生产这个的危险性纳入这样子？
对啊，因为假设，
嗯，
我觉得当初的社会会是这样建构，就是因为女生要生产啊，然后女生就是、女生生完小孩就是会变笨，她就是专心在照顾小孩，所以当、
真的会变笨吗？
会耶，我姐变笨，我姐本来就很笨啊，哎、欸，她会听。
我觉得自己他会听到，你看到
对我姐会听
我应该是不会剪掉、
没关系，所以就真的会变笨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当初的那个社会没有什么工作啊，然后不用去上班啊、这样的社会，我觉得这样还蛮合理的。那我也可以就是理解为什么后来在中国的古代或者在各世界各个国家的古代，他们就是男生会有比较有主导权嘛，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男生会比较主导权？
因为
女生要留负责教养的这个工作。
对啊，然后男生可以出去社交啊，然后他们就一起社交，就比较容易建构出一个社会阶级嘛。那因为这个社会阶级是男生去主导，所以自然就没有女生参与的地位。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到了。过去的这套不能套在现在嘛，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就都双薪啊，然后所以有什么你付出比较多我付出比较多吗？我从来都不会这样想。我觉得就是我们彼此啊互相啊。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那这样听起来这个例如说贡献度这种问题，你不应该把它拉成对社会来说，因为我第一个我本来就不相信对社会付出这种事情。Okay,
你是说男生觉得他们对社会付出比较多吗？
因为没有，因为我们贡献度这件事情，我们要区分成几块来看嘛，对社会、对个人、对家庭，对吧？就是贡献度不能这样子很概括性的来看。那第一个，我不想讨论社会，因为我不相信，我不觉得大家是应该为了社会而贡献。OK， 这我个人的想法。那如果是家庭的话，大家先有个前提， 那今天你要比较的对象是你的另外一半，那你得要先有另外一半，对不对？那如果
很 mean，
那如果你身为一个你想要跳出来讨论这议题，结果你根本就没有另外一半人，你要怎么样？你要跟我讲说你要为了你未来着想吗？哦 ，sorry， 你先找你的另外一半来说吧，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今天要讨论的东西是说，哎，那这两个人对我们两个人之间对于家庭的贡献，但老实说，其实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嘛。
对啊，
对不对？就是如何分工才要公平，才能两个人都能接受的事情。那本来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拉到一个女权的角度来谈呢？怎么会成为你仇女的理由呢？
这样说我就不懂啊，我从来就不懂啊，为何？
那除非就你在家里吵输了，然后你上来投牌牌。
哎呀，对对，加油好吗？
对啊，要不然的话，到底有什么理由？就是明明是应该要假设留在家庭里面解决的事情，你却可以今天跳脱出来说，没有，这个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或者是这是一个大社会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很不合理。
像是我现在在澳洲跟 Andy 住在一起，然后他赚的比我多，
嗯，
然后可是我们不会因为他赚的比较多，我赚的比较少，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哦，我要多做家事，他要少做家事。我觉得我们分配方式是看对方谁上班比较累，那另外一个人就会多做一点家事。
嗯，这样比较 make sense。
我不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吗？就是
我觉得蛮合理。
对啊，
我就要插一句话，因为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查。
嗯，
他们调查男生跟女生对于家务的分工。
嗯，
那很有趣一点就是男生往往会认为自己做了很多。
真的
就是男生他们去调查说，哎，男生例如说，哎，你觉得你自己一周大概做多少小时，那个小时数跟女生回答的小时数会有显著性的差异。他们可能以为自己付出了很多，但其实还好。然后甚至是在对于小孩的陪伴上面，他们会发现，哎，男生虽然有陪小孩，但是那个过程大多都是玩乐的。就例如说啊，如果换尿布呢？
换
尿布
就
换
女生这样子。
对，那如果要喂奶就你。
他大便了，换尿布这样子。
对啊，那开始玩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这个调查我很有趣，而且我自己觉得蛮符合我的生命经验。就是我觉得对，就是我看到状况好像大头是这样，就是当然台湾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好的，就是还是蛮多男生是有比较有这种互相的意识。我不想说性别意识啊，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互相而已啊。
对啊，我真的觉得我很多时候我不会去刻意去想说，应该是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会刻意的去想说，哦，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啊。如果我们都把彼此视为是平等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去想说，哦，因为你是男的，
啊，
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因为我是女的，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就是应该说我们在一个努力的过程上啊，就是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他们应该这样想，就是我们在路上，在前进的路上，那在这个前进路上，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强调，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去弥平这样的差异。但最终结果的确是像你说的，应该是大家都是人，
你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啊，
不会，不应该因为性别而有差异，这才是最终的结局嘛，
啊，
才是最终结论。
对啊，
那
怎么把我们两个同意耶？那没有什么好讲的，
啊。其实我刚其实本来想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啦，就是我自己觉得至少在美国跟南韩的例子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微妙的共同点？
洗虾米
跟性有关系
哦，
对吧？就是在美国的例子里面，他们觉得他们不能然后在南韩的例子里面，他们觉得他们被对他们美国是被资源守贞，南韩觉得他们自己
被小看了，
小对被小看了哦。你很会讲话欸，中文很好欸，
真的齁，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自从录 podcast 之后，我的中文有变好。
OK, great.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意外欸，就是我觉得丑女这件事情或许可能跟性冲动没办法被满足又。被满足有一定的程度的关系。
他这个地方我真的不懂欸，
就是可能美国跟南韩的例子你可以接受，就是他们的想法
可
能这样。
我不能理解的是性冲动没有就或是性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而 新生院队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
理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理解一下，就是以非自愿守正者来说，我相信台湾一定也有啦，只是台湾没有这么过分而已。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看到高富帅每天都换妹子，然后自己
就不爽、啊，
单身三十年，然后每天只能自己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
嗯，你的
哎，
哪一只手？
那个不重要，那个相对剥夺感是非常强烈的嘛？对
对，可是那就是不爽啊。然后，
对啊，简单说就不爽啊。
想你要就很单纯，就是今天有一个问题，你发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让你不开心，那你就要去 identify 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去解决它呀。
这样说，就是面对问题有很多不同处理方式嘛。那你这种就是正常人啊、不要说正常人，比较积极正面处理方式。那有些人就比较消极逃避嘛。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不管啦、啊，你们就是只跟高富帅啦，
北宋啦，
你们这群
木。
对，就是我觉得我没想肯定啊，毕竟目前还没有人做过相关研究、
嗯、
但我觉得如果从美国南韩的例子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有相关的。 OK，
我觉得很合理啦。
对啊，
完全没有觉得不合理，我只是觉得你们这群人怎么傻傻的、嗯、可不可以好好的解决问题啊。
甚至是最近国际新闻闹很大，印度啊也差不多这种状况，就是他们会，例如说印度的新闻都是什么集体奸杀这些，
对，我看到那个我就很生气。
对，但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很涉，当他们越贬低女性的时候，反映出来更多的东西都是性相关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不能接受的是，当有人说，就是你自己要穿那么少的啊，才会让人家想对你怎样。我觉得我听到这种话，我就觉得超生气，干你屁事！我老娘我就是要穿这样，干你屁事！我穿爽。
冷静，这个论理就很像是说，哎，谁叫你赚那么多钱，活该被偷啊，或者活该被骗啊？你不要赚钱，不就不会被骗了吗？我觉得，哇，我只能说，哇，哇，盲僧你突破盲点了，太突了，
真的突破盲点了，知道盲肠，
真的是太扯了。
但是我说，对，反正就是这些言论，我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无法的接受。
对，但我意思是说，好像这样子跟性相关的事情，但我其实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议题到底该不该被视为一个问题，你懂吗？就
是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
你说这个东西指的是
性这个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承认性这个议题跟丑女这件事情本身是带有正相关的，
我觉得是啊。
那性这个议题应不应该被视为社会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你懂吗？差别在于说，如果社会问题的话，那我们当然可能会需要回归社会的角度，或者是更积极的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个人角度的话，我们可能也帮不了太多的忙。
对，如果所以这个就会牵扯到就是私娼或是公娼嘛，对不对？不一定是娼啦。
其实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性产业这东西其实在任何国家都有，
嗯，
而且没有被根据。一定没有的，
不了吧？
对，根绝不了。有欲望的地方，
总是
会
有，对，总是会有需求，总是会有。
对，那所以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也的确有这些产业存在啊。
可是他们，所以其实不是只是性吧，还有爱吧？
我觉得是在他们眼中，就是性是一个爱的具体
表征、
具象化，对，具象化的呈现。
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性，然后那代表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爱。
对，没错，所以可能
或是被喜爱，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可能对啦，这个社会本来就很难要求说每个人都获得满满的关爱，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或许大家，我们从比较积极正面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大家多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一些看起来挺边缘的朋友，是不是这种互相仇视、互相对立的这个场景就会少一些。
又或者是如果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那仇恨或是愤怒，像我刚刚那样愤怒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应该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成因，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然后跟你身边的朋友去讨论。那
但我觉得但当然我们现在谈是因为我们现在很抽离，就我们是一个在站在一个蛮高点的地方在看这件事情。
嗯嗯，
你真的在下面打大混战的时候，其实本来就真的很困难。
你是说就是真的就是找不到女朋友母胎单身三十年？
对啊， 对啊，或
者
是说
找不到男朋友，母胎单身30年，
或者是说就是你已经跳下去在跟这群人站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带着爱，就是这版就是。
我常常看到，这又会扯到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讲到的网络霸凌，就是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多负面的情绪，解决不了事情啊，好好说不行吗？好好说不行吗？深呼吸三口气再讲好不好？
兄弟，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可能可以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幻想一下，你可以把对方幻想成一个你好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很有助于。
那如果他没有好朋友怎么办？
我们怀念他，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这集，
好吧，
我们今天这集就草草到这边结束好了。今天其实，今天这集应该留了蛮多问号给大家的啦，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也不完全的回答了，
点到而已啊。
对啊，因为本来就是这个东西算是一个超级新颖的话题，那到底该怎么思考，怎么面对，也是看大家自己的想法。
对，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记得要点赞、订阅跟分享哦。
不是开启小铃铛吗？
那个是 YouTube。
OK， 好 ，Fine， 你前几集都有开启小铃铛。
好了，
你很坚持一点。
我要换掉，
这集不要是不是，
我这集不要，
okay，
下集再开启小铃铛。
好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